教会论是包括讲到教会的意义、性质、特性、组织、使命，所以我们会从一些在关于教会它的旨意，然后它的意义，然后会讲到一些实行的方面哈。那认识教会是神召出来的一群人，是那些与基督还有他救恩祝福有份的人一个总称，所以包括一个叫做宇宙性的教会是看不见的，是包括所有历世历代信耶稣基督的，好，那都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但是另外呢，讲到教会也有我们看得见的，在实行上来讲，那这些呢叫做有形的教会，好，那这些都很重要。那教会是需要被建造，然后呢成为基督的心腹。那今天我们先来看教会的意义。那讲到教会的意义呢，先看教会所不是的，因为很多时候人对教会也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哈。那常常我们讲说，哎，我们到教会指的是什么？到这个建筑哈。但是真正的教会呢，它不是一个教堂、礼拜堂或者是一个建筑。那教会呢，不是一个宗教团体组织。那虽然对政府来讲，你说这个教会就是一个 organization 哈，就是一个组织，但是在属灵的实际来讲，教会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哈。那教会也不是一个事工或者是一个团契哈。那在教会里面有事工，教会里面有团契，可是光是一个事工呢，它并不是一个教会。那这些我们认识一下教会所不是的。那教会它到底意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6章第18节哈。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我们很熟悉马太16章，彼得他看见那个父所指示他的哈，他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活神的儿子。那这是父所指示他的，所以一个是看见基督的启示。那主耶稣没有停在这里哈，继续主就告诉他要把教会的启示来告诉他。那这边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教会，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个教会呢，它的意思哈，第一个 act 在希腊文就是一个出来的意思，那第二个字呢是一个呼召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呼召出来的，或者讲说呼召出来的这一群人哈。那这个呢是教会的意义，在整个世界的里面，在所有的世人当中，不信的当中，神呼召一般人。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都是神所呼召出来的。那这一个他是讲到一个教会的意义，在16章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前面说你是彼得，好像主是对着彼得说哈，所以天主教呢把彼得立作第一个教皇，然后说这个磐石就是指着彼得哈。那其实不是哈，这个磐石就是建造教会的根基哈。那我们说耶稣基督才是这唯一的磐石。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什么时候教会能够真正的建造，是在于什么地方有耶稣基督的启示。你光是说基督他是这个建造的根基，是这个磐石，但是没有启示的时候，还是没有一个好像很具体的能够开始建造这个磐石。我们说它是启示出来的基督哈。好，在这一段是讲到教会第一次在新约里面提到教会它的意义。那在圣经当中讲到 church 呢，它是特别是还有另外一个字哈，它的意思是属于主的。那真正来讲，两个其实意义，一个是从世界中，从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呼召出来是怎么样？你说离开世界，离开属地的，但是为的是什么？归给基督，是属于基督的。那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1章第4节，他讲到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 所以教会整个的开始在神的心意中是这么早哈，在创立世界以前，从其实从永远在神的心意中就有一个教会在他的里面，所以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这个圣洁没有瑕疵是讲到整个教会它的性质哈，一直到永远神所要做成的工作。在有时间以前，教会就已经在神的心目中了。那第二个呢，讲到教会是神从万国中呼召出来，在地上做属天子民的一般人。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哈，他说在此不分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就所有的间隔都没有了，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那第五个，我们看见教会不是许多单个的人，乃是一个团体的人。虽然他在林前一章二节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然后蒙召做圣徒，这所有这些人哈，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他讲到说神的教会他是包括这么多哈，在成圣的蒙召做圣徒的，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名的人。教会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人哈，他讲到的是一个团体的人。那教会的建立呢，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开始，圣灵把信耶稣基督的人放在教会里，他们是从未得救的万人中被呼召出来，集合成为一个信徒的群体，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下面会看见教会呢，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身体，后面有很多讲到教会的名称、教会的预表，那我们会再来一起看。那刚刚也提到说教会呢有狭义的、有广义的，它有不同的角度我们来认识。那神在宇宙中一个最大的目的呢，就是他荣耀他的儿子。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其实这两个，基督和教会，最后我们看见哈，他要成为在一的里面，好，一个是元首，一个是身体。整个来讲呢，我们说成为一个新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那这两个是神一个最高的启示哈。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哥罗西书呢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这两卷书放在一起，我们说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神心意的一个启示哈。那这两卷书常常人家一讲是等于是圣经当中这个启示的这个高峰哈，一个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可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广义的教会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历世历代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包括过去未来所有蒙属属神的人，所有的加起来哈。那这个呢是讲到教会，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六章所说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这个是讲到一个广义的教会，或者是说宇宙的教会，它是一个抽象属灵的一面的，或者讲说是一个无形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蒙召呢，我们都在这么大的一个教会的里面哈，它不只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得见的，我们没有看得见的哈，在各处的圣徒，还有呢历世历代的，那这些全部都在这个宇宙性的教会的里面，是一个广义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在讲教会同一个字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所指哈。我们在圣经里面看的时候呢，讲到教会我们也要能够分辨哈，这个是讲到一个宇宙性的教会。讲到宇宙性的教会，其实都在基督身体的里面，它是一个生机体哈，也没有各个区别的分别都没有了，所有其他的限制都没有了，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但是呢，宇宙性的教会它是一个无形的，它是一个属灵的，但是在神他的心意要真正的实现出来的时候，还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所谓狭义的教会，是可以看得见的教会，是一个有形的教会。所以这些点呢，其实很多人，有些人呢，他说反正我都是在教会，我有没有属于哪个教会都不重要哈，我就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有些人他说我可以自己聚会，好，我单独个人，我就是在教会里面哈。他是从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广义的教会里面呢，那事实上你信主了，你都在其中。但是今天若是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他说我就是信主了，我就是在这个宇宙性的教会里面，可是你要得着建造，你要服侍，你要生命长大，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神还是把每一个圣徒哈，你应该要有一个有形的教会，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的，你可以跟圣徒们一起聚会，一起在这里唱诗赞美敬拜，好，一起服侍，那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些的原则哈，那讲到狭义的教会，就是指的现在活在地上聚集在某一个地方的信徒，主把我们放在一个有形的教会里面，啊，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起扶持，我们可以一起服侍，一起追求哈，那成为同伴。那当然有的人也知道哈，今天呢个人自己说我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啊，你也省了很多事情，你也不用去烦恼这个别人到底怎么看你，你也不用去烦恼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个人自己就是我就在教会的里面哈。那可是呢，今天就是需要你说教会有没有问题，每一个教会都有问题，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呢？你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哈。所以也有一个弟兄，他请另外一个年长的牧师哈，他说你可不可以介绍我一个完美的教会，他说我这找来找去找不到哈。那个牧师跟他讲，你到哪个教会去，哪个教会就不完美了，因为我们自己都不完美，对不对？那今天是有很多的问题，是有很多的麻烦，可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我们有机会被改变被制作。那今天就是看见那不俊美的，他说特别要给他加上俊美，表示说教会里面是有不俊美的，好，是有看起来是不可爱的，有很多的情形，但是这个叫做在地上有形的教会，有形的教会在地上所要出现呢，是神把我们摆在这个有形的教会，在地方上或者就是说你所聚会的一个场所哈。那么我们看见在马太十八章，我们也很熟悉哈，就是有人若是得罪了你，你要怎么样？你先要私底下跟他去谈，好，去交通。然后若是他不听呢，你就带着一两个人跟他去谈，对不对？那这一两个人就是两三个人口要做见证，好。那谈完了以后，他如果还不听，那你就告诉什么？去告诉教会，好，去告诉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指的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呢？狭义的哈，你不可能告诉所有的教会，对不对？这个基督的身体，他说去告诉教会，当然是你所在的教会嘛，对不对？好，然后呢，教会他们会出来看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也有说要告诉这个，这说是讲说全教会怎么样？那全教会他指的有个地方就讲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不是指的无形的宇宙性的哈，因为你在很多的事情上是在你所在的一个教会有形的教会里面他来处理他来做决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有形的教会其实为什么很重要哈，是因为神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方，那叫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里来服侍来追求哈，在这个地方我们经过许多的难处，经过好多好多实价，你今天没有这些问题好像很方便哈，但是也没有实价的功课可以学习，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认识到神在教会的里面呢、啊，是有这样的一些广义的，也有狭义的哈。在圣经当中，教会有一些的表记哈，其实还有很多，我就稍微列了一些。那夏娃是预表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夏娃呢是跟基督是一起同工的哈。神创造亚当，神也创造夏娃。那创造夏娃的时候呢，要造一个女人怎么样来帮助她，对不对？成为亚当的帮助。那亚当和夏娃，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他所预表的哈，是从亚当的沉睡，他睡了，对不对？然后从他的肋骨取出一个肋骨来，然后造了夏娃。那在圣经的里面呢，从创世纪一到以弗所书，其实就把它连起来哈，你就认识到说夏娃所预表的是教会，所预表的是教会。那另外我们看见这个挪亚一家八口，在洪水来的时候，那这一家八口呢是在方舟的里面。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方舟在圣经中是预表基督哈，预表基督。那这一家八口人，虽然外面的水洪水越涨越高，毁灭了这所有在地上的，那但是呢，这一家八口在方舟里，他们得着拯救。讲到说预表教会是在基督里得蒙救赎，他们免受神的愤怒审判，不致灭亡。那另外利百加预表教会，好像童贞女被呼召出来的心腹。那在旧约有会幕帐幕啊，后来有圣殿哈。那这些我们看见在会幕里面建造的时候，他每一样神告诉摩西，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站到山上的样式。那这里面所讲的每一样东西呢，其实都有它属灵的意义和讲究。那整个的会幕，它的代表的意义，你说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对不对？那金灯台呢，特别就预表到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真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生命的光，它是真光，能够照耀出去。在那边有橙色饼的桌子，讲到基督他是无穷的生命，他才是唯一真正的生命的粮。然后我们看见有幔子阻隔，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施恩座的座位，它的盖子那等等的，整个约柜就也是预表着基督，它是整个会幕的一个中心。那整个会幕所代表的意义呢，其实是基督的扩大，也就是讲到教会。那会幕也是神与人相会的一个地方。那后来盖了圣殿那这些都是预表教会呢，是神的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会幕建成了以后，我们知道在会幕的前面，神与他们相会云柱火柱，特别我们看见神的同在，神的引领。然后呢，在所罗门把圣殿建造完成的时候，讲到说神的荣耀充满了殿充满了殿，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来侍奉。那这个是神的同在称作万民在那里是一个祷告的殿，神乐意与人同在。那但是我们知道在旧约是一个图画，是一个预表，到了新约应验，有一个实际出来所以你看见后来会幕怎么样，约柜被掳整个来讲失去了它属灵的真实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我们看见所罗门，他原本还到示罗，还到基片，他要到会幕那里去，但是后来他得着主给他启示。这些那时候的会幕呢，已经没有约柜了。大卫把约柜被掳的约柜，后来迎回到耶路撒冷去。所罗门原本呢，他还去没有约柜的会幕，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只是一个外表的，已经没有基督在里面的，他呢已经没有一个属灵的时机。所以神叫所罗门，他有一个看见然后他就回到 耶路撒冷去，他就来到约柜的面前。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整个预表来讲他是讲到教会，但是今天如果没有基督在里面是主的话，所有其他的也不过是一个外表的，是一个没有实际的。那教会是神的群羊，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这些呢都是主付了代价，一个一个买回来的，一个一个归给他的。那另外呢，整个教会我们被带到羊圈的里面，这个羊圈呢归回他的羊圈，常常我们讲说这就是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教会里面。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付了代价，然后呢今天他救赎我们，把我们带回他的羊圈。有一首诗歌讲说，是他的爱来寻找我们，是他的血来买赎我们，是他的恩典把我们带回他的羊圈，把我们带回他的羊圈。那这是讲到神的群羊，是他所买回来的，整个群羊呢也是属于神的，也是属于神的。那基督是真葡萄树，信徒是枝子，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所讲的。那教会呢是众枝子连于真葡萄树，主耶稣说我就是这个真葡萄树，所以整个教会是一个活的，是一个生机的。那整个肢体呢我们是连于这个真葡萄树上，教会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这边都是很多的表记，这个田地它要能够撒种，它要能够生长，教会是神所耕种的田地，那教会又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所以我们讲到教会的神心意要完成，它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说到生命生长的一条线，那第二个条线呢是讲到建造的一条线。好，所以一个讲到是耕种的田地，一个是所建造的房屋。那在最后一个讲到教会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从圣经的里面，在旧约我们看见他们归回的子民怎么样，他们重建祭坛，好，他们重建圣殿，到了尼希米呢他重建圣城，当时候圣城已经被拆毁了，城门被火焚烧了，后来他们再把这个圣城重新把它建造起来，这都有很多属灵的意义跟讲究。因为没有城墙它就没有分别，它也就没有保护，它也就显不出那个见证来。所以仇敌呢是要把城墙拆毁了，城门焚烧了以后，好像跟世界的分别没有了，那个保护失去了，仇敌可以随时进来，见证也没有了，一片都是荒凉。所以当尼希米他们回来要把整个圣殿重建起来，那这个是在神的心意当中一直延续到我们看见启示录到最后，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整个所显出来的那个荣耀，城墙是碧玉的城墙，那么的高大，整个圣城的光辉啊从中心一直照射到宇宙万有。那这个是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表明神教会是神与人永远同住同享安息快乐的所在。那这边呢我们看见了教会的一些表记，一些表记可能圣经当中其实还有很多，还有很多。那我们讲到说像夏娃，讲到利百加，其实还有很多的姊妹他们各有所预表，这些表记常常就是说讲到教会它的一些特性，那用这些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那在下面一章其实我们看见是讲到教会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从它不同的名称呢 我们也是来认识教会，它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特点，那这个呢都是我们需要一同来认识的。下面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成因，父子圣灵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教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教会是父神所计划所安排的。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他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定的旨意。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所谓的奥秘，也就是说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一个奥秘。那什么是奥秘呢？奥秘就是好像一个幕幔把它遮起来，我们看不到这个幔子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你说这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们看不见。那但是呢，有没有实际有事情在那个幔子后面发生呢？神的计划是从永远到永远，神的计划已经在那里了，神的工作已经在那里开始，在那里预备，但是我们不认识，这个叫做一个奥秘，还没有看见。我们在读创世纪之后就很稀奇啊，神创造了人，创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罪了，失败了，神要把他们打发离开伊甸园，对不对？你看圣经特别讲说，神还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那当初他们是没有需要杀生来吃肉的，当时没有吃肉的，要一直到挪亚以后，那皮子需要杀生，需要经过流血，神用皮子做衣服，其实就遥遥的讲到他必须要为人得着救赎呢，预备这个救恩，需要有杀生有流血，需要他的儿子来付代价。所以你看神的计划，他其实都是很遥远，在神的心意中他已经表明他所要得着的。夏娃，神创造亚当，然后呢从亚当出来夏娃，这些在原初来讲呢没有解开的时候，它可能都是一个奥秘，在神心里面它有一个永远的旨意，这个旨意呢没有人知道，所以叫做一个奥秘。但是当圣灵开启在人的里面，保罗他把这个奥秘说出来，主耶稣把所有的工作完成了，教会是子神所救赎所建造的。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这么高的启示，那他特别用丈夫跟妻子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这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常常我们讲到基督的流血舍命，我们第一个最切身的就是他为我舍命，对不对？他叫我的罪得着赦免，那这个是每一个神儿女我们从蒙恩得救，这个是 切身的关系，那也是我们一生都要纪念的。每一次来到主面前，我们感谢主，你是为我流血，你是为我舍命，这个福音在我们的身上是永远是那么新鲜，叫我们时刻可以来到主面前感谢他。但是主在十字架上流血主要的目的还不是把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出来，主付的代价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要得着他心爱的教会。所以他不只是说一个一个人他需要救赎，他要得着一个蒙赎的教会，这是他的心意，是得着一个整个的教会。所以以弗所书讲说基督爱教会是为教会舍己，他舍己他是要得着他的教会，那这个是神心中所要得着的。他的死，因为他的死，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罪得着赦免，今天我们能够脱离 旧造脱离仇敌的权势，因为他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教会能够这样子开始，但是教会我们不是只是停在主耶稣他的死他的流血哈，他为我们代替。另外呢，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哈，因着他的复活，他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今天他能够建造他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在里面，他能够开始他一个建造的工作。所以从整本圣经来看，救赎是一个手续，救赎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为着达到一个目的，神必须有一个手续叫做救赎。所以今天我们说得蒙救赎了以后呢，罪过得以赦免了，我们就算在一个无罪的情形，是不是就已经达到神他原初的永远的旨意呢？其实这只是一个起步。好像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犯罪，你说他们是不是没有罪的？还没有犯罪嘛，他们就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但是亚当夏娃被创造，你说没有罪，他们也非常的美好，对不对？在伊甸园的里面，你看亚当受造，他有非常大的能力啊。今天哪一个生物学家能够为所有的生物来命名的？没有。好，亚当能够为天上的、地上的、地这个水里的，他的能力啊，那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但是他还不是达到神的心意，无罪的亚当只是一个起步。那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得蒙救赎，回到神原初的心意，我们罪在神的面前，那个问题被解决了。你说感谢主，今天无论我的罪有多少，我能够被赦免，我能够被神称为我们为义。但是一个蒙恩的情形，我们说这是一个起步啊，基督徒得救了以后，这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好长一段主需要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从个人来讲都是这样的，更何况整个他的教会哈，是他所爱、所舍命、所买赎回来的，所以整个教会他是需要经过神的子神的救赎，是他所建造的哈。那整个教会呢，是灵神所敬诚、所合一的。在灵前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成了一个身体哈，隐于一位圣灵。圣灵将我们敬成一个身体，而且呢，做工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在圣灵里合而为一哈。在圣灵里面，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他说，就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这个是灵神的工作。我们看见整个教会的这个开始哈，父神所计划所安排的，教会呢是子神所救赎所建造的，教会是灵神所敬诚所合一的。感谢主哈，三而一的神，父子圣灵，在整个教会的里面呢，是整个开始、整个过程、整个所形成哈，这都是三而一的神在当中。那我们下面看一下教会的意象与见证哈。讲到意象，或者是很多时候人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好像太高了，或者是太不容易明白了哈。那其实我们说奥秘，为什么是奥秘呢？它没有打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奥秘。但是奥秘却不是神秘哈。今天神不是要他所要做的事，他不愿意告诉人，他不是要搞神秘，就是让人不能明白。神乐意启示他的儿子，他乐意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 刚刚我们讲说以弗所哥罗西书圣经中这个最高的启示哈，那还有很多弟兄姊妹一讲到哎呀这些太高了哈，好像跟我生活跟我的这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要听一些什么呢，这好像是跟我生活有关一点的哈。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需要来认识的，所以保罗在传讲的时候他特别为他们祷告，他求什么呢？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真知道他。他特别让我们知道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是神乐意要启示，神巴不得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心意哈。所以呢，等到保罗他看见，他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保罗常常讲到最后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哈，保罗他看见了一个很大的异象，把他整个人翻转过来啊。他本来是在犹太教的里面啊，他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对不对？那他所受的教导，他所受的严格的训练，他所有的这个对圣经旧约圣经的那个认识啊，他捉拿杀害信奉这道的人，他以为他在侍奉神，他以为他在侍奉神。那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啊，等于是说在今天你讲到一个人他是哈佛毕业的哈，他是什么牛津毕业的，他是最高的等次的哈，他很有在地上来讲在宗教的世界里面他也是很有前途的，他捉拿这些信奉这道的人，杀害这些基督徒。但是这么强的一个保罗啊，我们都很清楚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他不止在耶路撒冷哈，他一直捉拿往大马色的路上，我们的主遇见他了，对不对？那个大光照在他的身上，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想那个时候的扫罗，他后来改名叫保罗哈，扫罗他一定很讶异，他什么时候逼迫过主了？他捉拿信奉这道的人，对不对？他从来不认识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能够向他显现，能够那个大光照着他。我相信保罗第一个他看见一个荣耀的异象，就是这位荣耀的主啊，这位荣耀的主在他的里面一下子他看见了，他遇见了，他眼睛开了哈，里面的眼睛开了。我想对他来讲，从所有犹太教里面的观念哈，他整个被转过来，因为这个看见影响他的一生。荣耀的主在他的里面，他永远不能再否认哈。在后面保罗受了多少的患难，他为主受了多少的苦哈，但是呢，他能够在那里见证，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了以后，每一个信主其实都有看见遇见主看见主哈，要不然一个不信的心哈，你是怎么样相信的？一下子我们有一个看见哈，虽然我说不出来你看见的是什么，但是有一个吸引，有一个感动哈在里面，然后主耶稣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得到赦免，我们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每一个儿女都有这样的一个改变。那我们看见保罗他第一个看见这位荣耀的主，荣耀的主。那第二个呢，对他来讲有一个很稀奇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啊。他说，你是谁？我什么时候逼迫过你？主跟他讲，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看见一件事情，他没有直接逼迫这位主耶稣，主耶稣已经死了，他复活了，对不对？他要逼迫，他说 你在哪里，我你在十架的时候，在肉身的时候，好像我还能够去逼迫你，但是主已经复活了，对不对？保罗逼迫基督身体上最小的一个肢体，他看见他就是在逼迫主。这讲到一个什么看见呢？也就是说，今天身体上一个最小的一个肢体啊，它都是属于主的，它跟主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如果拿一个针哈，你说你在这个手上这个戳一个洞啊，你全身你会知道的，对不对？你的头会有反应的。哎呦，你在脚上这个小拇指上戳一个是有反应的，对不对？它整个是一个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保罗为什么他把他所看见的那个启示哈，他讲出来，哎呀，叫我们能够来认识。他看见他逼迫基督身体上任何一个肢体，他就是逼迫了元首耶稣基督，因为元首和身体是在一的里面，是不能分的。一个肢体受到逼迫，元首是有反应的。那这个讲到一个教会的保罗所看见的这个异象，那这个异象说到基督的启示，他是荣耀的主。那教会呢，是主的荣耀，是基督的扩大，是基督的彰显。那弟兄姊妹，我想这些我们只能从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哈，但是你真正要来认识，其实是真的是需要圣灵的启示。所以保罗说为他们祷告啊，要求什么？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也是我们需要来祷告的，主叫我们真的认识你，叫我们真的遇见你。好，我们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因为今天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认识这位主。那个幔子打开哈，是保罗看见的异象，他把幔内的事情呢，他在圣经里面，你说圣经是不是写得很清楚，白纸黑字的哈，写得当然很清楚，因为保罗他就是要我们明白嘛，他把它写出来。但是你说我们到底是真知道呢，还是似是不是，似无不悟，还是好像知道却又不是真的知道？你说白纸黑字我都明白了，可是真正在我们里面要能够认识，要有看见哈，必须是圣灵来开启我们，圣灵开启我们，所以这个就非常重要哈。但是异象不是一个很玄妙的，奥秘也不是一个神秘的。今天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位神儿女的里面，圣灵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来就是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啊，是活的，是新的，在我们里面呢，是能够叫我们明白，能够看见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讲到这些神永远的旨意啊什么，我们不要觉得说这是太高了，跟我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一个最小的事情，其实都要连于神他永远的旨意。那也就是说，保罗看见荣耀的基督，所以整个基督呢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就控制了保罗他的一生。他的一生活在地上，基督就是中心了，基督也就在他生活每一个大事小事的里面，基督都在其中啊，就分不开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他看见了这个异象，控制了他的一生。对每一个圣徒其实都是一样，你真正的看见了主，主才是我们的中心，他才是我们的一切。唯有基督永是基督。没有看见的时候呢，好像我们都还在视为摸到一点这个，摸到一点那个，好，那个常常就是好像知道了一点，可是你说真的知道吗？好像又是蒙了一层东西，好，没有看见。我们感谢主，启示需要圣灵来开启，好，我们感谢主，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主，今天 这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一直赐下来、哦、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哦、是神儿子的继续和彰显。在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神取了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很清楚地指出啊，这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整本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写到末了，神的旨意达到完全，基督的身体长到了元首丰富的身量，心腹装饰整齐，成为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基督界的教会充满万有，神的终极目的完成了。那这么短短的一段哈，是把整个教会的意象，那神的工作，神永远旨意的完成，那是我们需要经过一生的年日，我们需要在圣经的里面，主的话里面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哈。那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呢，他完成需要在地上，其实在今天有一个所谓的见证能够显出来，见证能够显出来。我们读一下先从教会的意象，刚刚没有读哈，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那这是讲到教会一个非常中心一个控制哈，或者讲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经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一起来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哈，是直接翻出来就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那位充满万有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教会呢，是耶稣基督他的扩大，他的彰显。那这是讲到教会，基督和教会元首和身体的关系是不能分的。那你从一个筷子哈，从一头到另外一头扩大出来哈，它就在一的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分开来的。那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众人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这就讲到一个什么？有一个叫做见证，有一个叫做见证。所以教会的见证呢，是基督身体丰满的彰显。所以除了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意象，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讲到教会的见证。一想到见证，就必须是非常的实际哈。一个基督徒跟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个基督徒，他虽然信主了，可是他的表现啊，他的习惯哈，还没有改变。虽然生命改变了，可是他还有很多外面的没有改变哈。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说他的见证如何呢？可能还没有很具体的彰显出来。他可以做见证，他得救了，他生命改变了。那他里面呢，也许他说我从前没有平安，我现在有平安了，这些都感谢主，这些也都是见证。但是另外还有一些见证，就是活出来的见证，活出来的见证。那有些人原本在地上他有很多的捆绑，在别人看他可能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哈。那有一次 好些年前哈，遇到一个朋友，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吃饭，后来就跟他传福音，后来他就信主了哈。那他说他以前是做建筑的哈，在哪里啊？这个人家给他取名叫做黑马无情剑什么的哈，反正就很凶悍的。然后他喝酒啊，后来信主了没多久，再一碰到他，他说他现在酒也喝不下去了哈。他说他以前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呢？醉了，回到家里躺在地上哈。后来他说太太啊，根本后来已经放弃他了，也不管他了，也不会给他盖个东西啊，就躺在地上哈，就到这种地步啊。他说等到他信主，他说很奇怪，他说他在喝酒，他觉得这个酒怎么那么难喝哈，喝不下去了。那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哈，他得着了释放，从这么一个酒的捆绑里面，他得着了释放。 他能够做见证，不单这个见证就是说我信主了，我里面得着了平安，得着了喜乐，还能够做一个见证，在人认识到他的，就说他从前是这样喝酒的人，他现在怎么样改变了哈，这叫做一个见证。一个基督徒是信主了，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但他有没有见证呢？很多时候我刚刚讲的那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例子哈，很明显显出来他有一个改变。但是你说我们身上信主了多少年，到底有没有那个见证？很多时候觉得很羞愧哈，什么时候发了一顿脾气哈，人家看说你还是一个基督徒啊，感谢这个求主赦免哈，没有见证，对不对？啊，多少的时候那个见证，常常我们对世界上的人，在世界上哈，敢不敢说带一个标志说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世界上人一看见你若是一个基督徒，他们有一个比一般更高的标准哈。其实世界上人很特别啊，他也很看重基督徒哈。那世界上人不管他拜什么，他说什么，好像还没有谁去骂他。他如果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讲一句话，讲的这个不客气一点哈，好像你基督徒怎还能这样说话？你基督徒还能这样做事？他们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啊。但是基督徒，神就是要得着我们在地上，要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的见证啊。我记得我们结婚十周年的时候去坐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游轮哈，那我姊妹她特别买了两件那个长袖的这种衣服啊 ，sweatshirt 啊，叫 I love Jesus 啊。我说哎呀，好不容易放个假哈，她就说我们应该穿这个衣服哈。我说哎呀，这个在外面你说我好像就是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那这个你做什么事情呢？你都有点顾忌啊，对不对？啊，你说话也不能太这个，反正你做什么事情都挺小心的，对不对？你就怕说这个见证不好嘛。好，那我后来感谢主，我就说好好好，那我们就两个人穿了一样的衣服。然后那天呢，坐在这个甲板上啊，在那里我读圣经，哎，好多这个。那都是美国的，那个时候他们遇到的都是美国的弟兄姊妹啊，啊，他一看到啊，你们是基督徒啊，他们就跟我们讲话，然后交通啊，然后他们就说，哎，你们知道我们是来参加一个特会的哈，700俱乐部在这个游轮上有一个特会啊，就是在游轮上，我们感谢主啊，那个特会就每天晚上早上有晨更的聚会，晚上都是聚会哈，不参加他们其他的什么活动了。白天当然是到岸上去了，大家都到岸上去了。我们早上有晨更，好，晚上呢每个晚上都是特会啊。然后呢，这个还一起服侍，然后每一次吃饭呢，就变成好多这个弟兄姊妹哈，然后大家都成了这个很好的朋友，所以那个很有这个意义。整个回想起来哈，真的非常的甜美。我想讲的就是说，你说做见证。神儿女今天在地上，神要得着我们活出一个见证来，别人看见我们，他们会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在传福音来讲，很多的时候福音朋友他们不单听见福音，他们要看见福音。所以今天教会有没有一个见证显出来？每一个神的儿女信主了以后，一个基督徒，神说你不单是做一个基督徒，神盼望有一个见证，我们能够彰显基督，活出基督来。保罗能够讲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哇，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话哈。那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就一个个人来讲，基督徒除了我生命改变了，我的罪得了赦免，我有永远的盼望，一得救开始，其实每一个基督徒就有一个挑战，你有没有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能够显出来，见证显出来。那以前年轻的时候跟一些人啊，有时候你在外面讲话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哈，那 不是好的见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很多还没信主啊，他们就会假装哈、啊，他这个他这个在我海外的时候就假装他是不同的人种啊，怎么样哈、啊？没有见证，我想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你是有见证，什么事情是没有见证的，只是做得到做不到，那这就是另外一个挑战。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出他来，彰显出基督来。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生命的表现哈，那这对我们其实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在我们里面是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的。那这个生命绝对是可以活出来的。很多时候你活出来，你发现说，照我天然生命我做不到的。刚刚讲说，不单在个人生命的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性情彰显出来，那在整个教会的里面，有很多时候那个见证啊，彼此相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一个就是一个见证能不能够显出来的一个很关键的哈。因为众人能不能够看出来你们就是主的门徒，能不能够彼此相爱，还有一些很小的事情。昨天主日还碰到一个姊妹啊，她这后来我问她，她其实已经可能有蛮长一段时间的哈。有一次在一个他们这个交通聚会的里面，我想也许也是她话讲的太多了或怎么样，她就被人家这个制止了哈。好，停了，你不能再讲了。哇，她就很受伤啊，很受伤。啊，你看就这么很小的事情啊，就一直过不去。啊，他说有的时候觉得过去了啊，感谢主啊，好像里面这个爱啊什么这个过去了。他说下次一看到这个人呢，他里面又有疙瘩又过不去。这就是我们天然生命有常常就是这样哈。但是今天真正的彼此相爱，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需要主来制作我们，释放我们很多十架的功课啊。今天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你就发现说，为什么有些人他的一句话在教会的里面哈，常常在人的里面呢，那个影响或者说那个受伤，有些人那个受伤是很长远的哈，长远的，你不让它过去。那这些就是说，因为我们天然生命的里面，我们所看重或者是说我的自尊心，我的己还是我的中心哈。所以你一直看见那个伤，好不容易你觉得哇，感谢主，我好像应该得了医治了哈。可是你下次呢，你又把他伤疤再揭开来，你又想说同情一下自己哈，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说我，他又过不去了哈。所以这是一个挑战，是不是能够切实彼此相爱？那这个呢，在众人面前能不能够显出一个见证来？主怎么样爱我们，他说要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他说他怎么饶恕我们，要我们怎么样彼此饶恕，他怎么样包容我们，要我们怎么样彼此包容。啊，这一切呢都是为着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若是我们不饶恕人，人家不认识说你看主怎么饶恕了我们，对不对？主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若是不能包容，显不出一个基督身体他应该有的样式。不能包容常常显在个人的身上，常常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情形是不能包容的。好，那教会之间也有很多不能包容的。那这些呢，我想都是一个挑战。教会是基督的丰满，那这一个丰满实际的被彰显出来就是见证，实际的被彰显出来。那教会和教会的见证是完全不一样的，如同基督徒和基督徒的见证不一样的。一个人只要相信接受了主耶稣，他就得救成为基督徒，但他很可能生活还没有改变，不一定有基督徒的见证。神今天在教会中的工作就是让这个见证能够显出来。我们得救之后还要竭力的追求，也就是要让教会的见证今天能够在地上出现。刚刚我们讲到教会有广义的，有讲到狭义的。广义的说到一个宇宙性的教会，是一个无形的教会， 是你看不见摸不着，或者是说他所包括的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那这都在所谓的教会的里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另外一个神要得着的，当你讲到见证的时候，他常常必须是在有形的教会里面出现，是在一个狭义的教定义的里面。那这个教会就是今天神把我们量在一个团体当中，有我们那么具体的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被摆在一起哈。那我们在一起生活，刚刚讲说在一起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因为也许背景完全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每一个人那个成长的过程好经历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那但是就是因着有这些不一样摆在一起，主有一个机会能够来制作我们，改变我们，为着能够显出一个见证来，显出一个见证来。那虽然大家脾气也不一样哈，但是呢你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说这是一个身体，每一个肢体呢你看见它的长处。为什么保罗或者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就叫我们有一个看见，不是从天然人的看见，从神的心里面认识教会，然后我们来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就认识到说这个见证要显出来是在一个有形的教会的里面。所以有些人他把他的位置哈，他常常把他放在一个很超然的地位，那好像也有圣经的根据哈，我就在身体的里面，我就是一个单独的基督徒就好了。那好多我遇到曾经在教会里面所谓受过伤的哈，他就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他不再愿意跟其他的圣徒接触哈。那我岳父呢，他也是一个曾经他在教会里面受了伤，他从此以后不再去教会，他一辈子呢就在家里面。那他也算是有一点心了哈，所以每一个礼拜天早上呢，他就召集他的孩子啊、妻子啊，就一起他们一起读圣经。他大部分都是读诗篇、箴言哈，这就是他们一生，就是他一生就不再在教会的里面。但是失去的福分啊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因着也许在教会里面受了一点伤，那个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你看他一生就没有活在身体的里面。那多少主能够做的工作，或者说他能够参与教会的侍奉，他都失去了那个机会。那我想在这种情况里面可能很多，那有些呢还把一个更就说反正我无论是怎么样我就在身体的里面。他讲到的所强调的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是一个广义的定义的教会，那个是没错的，我们信主都在教会的里面。但是神的见证要显出来需要很具体的，需要在我们一起相处的时候，这是讲到是一个教会的见证。那不只是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见证活出来，但是就着一个教会的见证呢，是特别讲到我们彼此之间的生活相处，彼此之间的相爱哈，彼此我们在一同所要彰显出来的那个见证。那这是我们要竭力追求的哈。所以讲到教会的意象，讲到教会的见证，那其实在后面我们会讲到，你要达到这个意象，你要让这个见证能够彰显出来，它必须有一条道路，有一条道路，主怎么样工作，他怎么样来建造他的教会。那但是今天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你从神的心意看见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它好多的表号里面我们来认识，讲到那个真葡萄树，讲到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怎么样。那有一个点呢，当你真正的认识教会的见证要显出来，不在于个人而已，跟我们的同伴在一起， 那这个当中就有多少主的工作需要做在我们的中间，他要怎么对付我们，改变我们，在十架的路上能够除掉我们的老我，除掉所有的旧造的，然后把一个新造的他的生命建造在，不但在我们里面，要在整个教会当中能够这样子显出来，这是一个挑战，但是呢也是我们绝对有的一个何等宝贵的主给我们的应许和盼望。好，他讲到他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神的心意中他就要得着一个教会圣洁没有瑕疵的。今天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没有一个人敢说这个圣洁没有瑕疵。好，那怎么来说整个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神心意中所看见的，是他必定要完成的。没有意象，民就会放肆，就会分散。没有意象，我们就没有一个标杆我们能够来达到它。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意象很重要？我们要求主来开我们的眼，叫我们有一个真的真的看见。你看见了以后，那一个意象我们说它是一个活的，他会抓住我们，我们抓不住这个意象，但是这个意象会抓住我们，叫我们一生，你无论在做什么事情哈，你里面就有一个分辨呢、啊。我如果离开了这个，像保罗，他如果离开了这个，他绝对他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到最后他没有离开这个意象，因为这个意象抓住他。那历世历代有多少的圣徒哈，今天都是被一个看见所抓住。我相信我们里面都有看见，从得救开始就有看见，所以我们相信主嘛。但是今天你愿意说地上的一切对我来讲不再成为我的霸占，我的心是向着主，我的心在一生的道路上是要跟随主，那是因为有一个意象，有一个看见，否则没有人愿意，没有人愿意。今天要人脱离地上的，脱离己生命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你看见了一个更好的，这个脱离就变得非常的容易。那有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哈，这个太阳跟这个风哈，两个人在比赛啊。一个人穿着一个大衣，他说：“你看我们谁能够叫他把大衣脱下来。”这个风呢，他说我先试啊，他的力量很大，他就吹这个很强的风啊，他说这个风看能把他的衣服给吹掉哈，但他越吹，这个人的衣服抓得越紧啊，这个风一吹，这个一冷啊，这个衣服这个抓得越来越紧，最后这个风呢就放弃了哈，他说我再怎么吹，吹不掉他的衣服啊，这个太阳说你看我来试试看，温暖的光照在那个人身上。不需要很强烈的，他就是那个温暖的阳光，这个人一热起来呢，他就把这个衣服给脱了，就脱掉了。我想这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天是主在我们里面，他是我们的意象，他向我们显现是那么真实啊，就叫我们脱下属地的缠累，属地的吸引，好像没有那么挣扎。有些时候我们听见有些人他放下一些什么哈，他的见证啊，这个轰轰烈烈的哈，哇，好像经过这个很大的征战啊，然后最后这个哇，感谢主哈，他愿意放下来。那能够做见证都是很好了，但是你知道，真正在里面被主得着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见证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好像那么自然，也就是说。主他本来就是我们的一切嘛，他就在里面，他应该是居首位的，他是那位荣耀的主，他一显现的时候就超过所有其他的。你今天放下一个你觉得真的是不值钱的东西啊，所以保罗说他看万事如什么粪土啊，你说丢掉一个钻石好像很不容易，你丢掉粪土容不容易呢？太容易了，巴不得把它甩掉，对不对？你不愿意带着一个粪土在你的身上。保罗说他看万事如粪土，为什么？ 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看见了那个太宝贵的地上的吸引，很自然就死去了。你不需要有轰轰烈烈的见证，我放下了地上的这个，放下了那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不过是放下了一些粪土，没有什么稀奇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看见异象的那个宝贵哈。神乐意启示他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我们只要把心转向主，主他乐意启示。那这个看见以后，也不是你看见了什么异象你就高人一等了，那是没有，也不是你看见异象以后你就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哈，也没有。保罗他讲到说，哦，我认得一个在主里的人，好，十四年前，哇，他讲十四年前啊，这个人怎么样被提到三层天上，他怎么样听见这个隐秘的言语哈，他说这个人在身内在身外我都不知道，他讲了半天这个人是谁啊，啊，就是保罗他嘛，对不对？十四年前呢，他看见这个异象，他有没有说我看见了异象我就了不起了，他就大出去宣扬了？你看他没有啊，他那么的隐藏，好，那么的低微。看见异象不是叫你骄傲，不是说你看我看见了你没看见哈。看见异象的人，他知道神那么宝贵，看见神的心意是那么的荣耀啊。我们太卑微了，对不对？他会为着教会，他愿意受生产之苦，他愿意为着教会，他怎么样？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他把整个心啊，是连在教会的里面。他看见不只是这位荣耀的主，他看见了主的荣耀，他看见的是基督的意象，他看见教会的意象。那这些呢，对保罗这样子控制他的一生哈。那我们认识到这个异象不是一个虚无的，不是一个空空的，这个异象呢是那么具体，神让保罗看见了，所以他一生在那里怎么样，他讲到那个金银要建造，讲到那么实际的，要让教会在地上能够具体的有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所以你看他却要传福音，他需要建造教会，对不对？要让很多的问题他也去面对，为了有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这是教会的见证。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吸引我们，叫我们不只是知识上认识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真的在里面求主叫我们有一个看见，看见教会的意象，看见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摆在教会的里面，一同追求，让教会有个见证能够显出来。